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坐在书房里，手里捧着一封非常古老的信件。
嗯，可能纸张都已经泛黄发脆了。
没错，表面上看，这就是2000年前一位名叫保罗的人写给加拉泰地区信徒的一封日常书信。
看起来就是些普通的问候啊，或者是一些常规的神学辩论。
对，但是当你凑近仔细看，就是透过这些看似普通的表面文字，你突然发现，哎，字里行间居然隐藏着另一本几百年前古书的密码。
哇，这就有点像那种跨越时空的寻宝游戏了。
就是这种感觉。如果你看不懂这些密码，那它对你来说就只是一封普通的信。但如果你破解了它，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在用一种极其隐秘又非常精妙的方式宣告自己承接了拯救世界的终极使命。
嗯，这也正是阅读古代文献最迷人的地方吧。你永远不知道在平铺直叙的表面文字之下究竟涌动着多么深邃的暗流，或者说隐藏着作者怎样精密的文本设计。
完全同意，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为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这次深度剖析的你所量身定制的一场跨时空文本侦探游戏。
是的，我们要带你一起去解密。
对的，我们将跳过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学术黑话，直接带你体验那种那种原来如此的认知升级。我们今天的基础材料是来自马太 S. 哈蒙博士关于圣经如何使用圣经的第四次讲座。
哈蒙博士在这个领域的分析可以说是非常透彻了。
没错，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以新约圣经里的加拉太书第一章为例，来看看作者是如何极其巧妙的重混或者说采样了旧约以赛亚书第49章的内容。
文本采样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很现代。
好好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要理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隐藏了真正意图，我们首先得像带上夜视仪一样。
带上夜视仪去文本里找线索，对吧？
对，在一片漆黑中找出那些在底层闪闪发光的文本锚点。
没错，带上夜视仪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有时候古代作者在引用另一本书的时候，他可能会明晃晃地告诉你，就是正如某位先知所说这样。
这种就很明显，不需要夜视仪。
是的，但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像保罗这种受过极高教育的学者，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更高级更微妙的文本采样。哈门博士冷静且细致地向我们展示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5到17节的用词。
这几节新闻有什么特别的吗？
如果你把这段话和希腊文七十世译本里的以赛亚书49章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一种不可能纯属巧合的重合。
纯属巧合，就是说，重合度太高了，是吗？
对，顺便提一句。七十世译本是当时广泛使用的旧约希腊文译本，也是保罗那些说希腊语的读者们最熟悉的那个文本版本。
哦，所以我懂了，保罗其实是在用受众最熟悉的母带进行采样，对吧？具体来说，他提取了哪些锚点呢？
最显眼的是两段文本中都出现了从我母腹里这样的表达。
嗯，这个确实很具体，
并且都使用了提我的名或者呼召我这样的动词。但在这些字面意义的重合之外，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保罗对介词的极其反宽长章的运用。
介词反宽长？
对，介词。在加拉太书1章16节中，保罗在描述上帝向他显现，呼召他去传扬福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中文或者英文译本，为了照顾现代人的语感嘛，都会翻译成上帝将他儿子启示给我。
等等，启示给我听起来很正常啊，就像是上帝给他看了一个意象或者展示了什么东西一样。你的意思是底层的希腊文并不是这么写的？
是的，完全不是。如果你去看保罗真正写下的希腊文原文，他使用的介词其实更自然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上帝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
对，或者直译的话就是在我里面。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内化感，甚至带点生物学意味的表达。
哇，启示给我和启示在我里面，这确实是完全不同的画面感啊。
是的，
前者感觉我只是个坐在观众席看戏的人，上帝在台上表演给我看，但后者，我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好像成了那个舞台本身。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介词呢？
因为保罗在刻意选择在我里面这个词的时候，他其实正在直接呼应以赛亚书49:3。
哦，那里是怎么写的？
在那节经文里，上帝对他的仆人说，我必在你里面得荣耀。
在你里面对上了。
没错，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随后的10:24里再次强化了这个概念。他说，犹太的众教会因我归荣耀给神。这里的希腊文依然是那个词，在我的里面。
我的天，所以他是在通过这个极其微小但又精准的像手术刀一样的介词，在疯狂暗示他的读者。
没错，他在告诉懂行的人去看看以赛亚书49吧，那首古老预言诗里写的事情现在正在我的生命里上演。
绝了。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很贴切的类比，这简直就像是在听一首现代的说唱歌，制作人他在背景里极其巧妙地采样了一首70年代的经典灵魂乐。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如果你是个不怎么听老歌的年轻听众，你会觉得哇，这首说唱的歌词就是深刻。但如果你是个熟悉原曲的老乐迷，你听出了背景里那个隐秘的采样，
那整首歌的含义对你来说就被彻底颠覆了。
对，你不仅听到了现代的节拍，你还听到了两代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保罗简直就是一个顶级的文本制作人啊。
这个文本制作人的类比非常精准，而且这位制作人在选择采样的时候眼光极其毒辣，他一定要让懂行的人确切地知道他采样的究竟是哪一个特定的版本。
怎么说？还有更绝的证据吗？
哈蒙博士指出了另一个奇怪的希腊文选词。在加拉太书1:10，保罗自称是基督的仆人。在希腊文中，他用的是 doulos 这个词。
doulos 同样是仆人，这和旧约里的其他词有什么不同吗？不都是仆人吗？
区别其实非常大。在整卷宏大的以赛亚书中提到上帝的仆人时，希腊文其实是译本通常使用的是另一个词，叫 pace。
哦 ，pace。
对，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53里那位承受苦难的那个受苦的仆人，用的就是 pace。 但是唯独在以赛亚书49:3，一绝鬼使神差的使用了一次 doulos。
哇，你的意思是保罗就像是拿着放大镜专门挑了这个词。
没错，保罗极其精准地切下了这个在整卷书里关于仆人唯一一次出现的词，把它贴在了自己身上。
这太聪明了，这就好比他专门挑了那首老灵魂乐里歌手唯一一次破音或者转换唱法的那一秒钟，直接用在自己的歌里，这就排除了所有的偶然性啊。
是的，他在向读者证明，没错，我采样的就是这首歌，这一段，这一个特定的词。
简直是炫技啊。
完全正确，而且除了字词，概念上的重合也在不断叠加。比如以赛亚书49:4，仆人感叹自己是徒然劳力。
突然劳力，
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也两次提到了担心自己突然奔跑或者突然劳力。再比如以赛亚书49:6提到这位仆人要做外邦人的光
啊，向外邦人传教。
对，而保罗在加拉太书2就明确表明自己人生的核心使命就是向外邦人传扬福音。所以你看，文本采样的证据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
好，既然我们已经听出了这首现代说唱里无处不在的老灵魂乐采样，那么逻辑自然就推导到了下一步了。
我们得去听听原曲了。
没错，我们得去听听那首原曲到底唱了什么。在浩如烟海的旧约经卷里有无数先知的预言，为什么保罗偏偏对以赛亚书49情有独钟？那个原曲里到底发生着什么故事呢？
这个就非常精彩了。这就需要我们暂时离开保罗的书信，带听众推后一步，进入以赛亚书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去看一看。
好的，让我们拉开视角。
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比如42，上帝明确宣布，他的仆人其实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作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本来承担着一个宏伟的使命，
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上帝的荣耀，成为万邦的光。这是一个集体的民族性的呼召，听起来充满了史诗感，对吧？
史诗感是很强，但现实却极其骨感。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到了以赛亚书42:18-19，剧情发生了惊天反转。
反转了，怎么写的？
上帝感叹说，谁比我的仆人更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更聋呢？
我又聋又瞎，这评价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惨烈了吧。这意味着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完全搞砸了仆人这个角色啊。他们本该成为光，结果自己却处于黑暗里。
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概括，以色列作为民族仆人彻底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49章，文本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上帝必须采取新的行动了。
上帝做了什么？
像的磨难被藐视，但最终会获得平反，把救恩带给地基。
这个我们在随后的第50、52，还有著名的第53章里，都能看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没错，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纵观整本圣经，上帝一直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运转模式。
什么样的模式？
就是当群体失败的时候，他总是兴起一个个体的仆人，比如早期的亚当，后来的摩西、大卫，最终是耶稣。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完全顺服的个体来重新创造出一大群顺服的仆人子民。
用一个个体来拯救群体。
是的，海蒙博士在讲座中用一个非常震撼的语法细节证实了这一点。
语法细节，我最喜欢这种藏在文字底层的设计了。快说说看。
在以赛亚书从第40章到第53章这长长的一大段篇幅里，不管这个仆人是指失败的以色列民族，还是指那位力挽狂澜的完美个体，在原文里仆人这个词始终是单数，
严格保持单数。
对，一直是单数，直到第53章，那位完美的个体仆人经历了死亡和救赎，完成了他的使命。紧接着，当你翻到第54章的时候，
发生什么了？
整卷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复数的仆人们。
我的天，这个设计太绝了吧。
对，这就揭示了那个宏大的图景，一个个体仆人的成功牺牲，最终如同种子落地一般，催生孕育出了无数个复数的仆人们。
这个单数变复数的设计简直是神来之笔，可以说这个完美的单数仆人就是那把起头整个民族命运的钥匙。
没错。
但是等等，听到这里，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断层。我想代表一直在跟着我们思考的听众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质疑。
没问题，请说。
我们知道，在早期基督教还有后来的历史认知中，大家普遍认为以赛亚书第49章和53章里那个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完美个体仆人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对吧？
是的，这是主流的共识。
那保罗作为一个普通的凡人，甚至曾经还是破坏过早期教会的人，他把这段极其神圣的预言强行套在自己身上，难道不是一种极度的狂妄自大吗？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这难道不是在暗戳戳地表示他保罗自己就是那个救世主吗？这不是强行给自己加戏吗？
你的问题直击要害，其实也是很多历史学者和神学家在阅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经常会感到困惑的认知失调。
是吧？这很难解释得通啊。
但保罗显然不是一个狂妄的疯子，他也绝对不认为自己是弥赛亚，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那么他凭什么敢引用这节经文呢？
对啊，凭什么？
为了解开这个终极谜团，我们必须回到保罗自己的文字里，去寻找那把能让所有线索闭环的钥匙。我们需要看看他是如何在神学层面去消化这首原曲的。
那么这把能洗清他狂妄自大嫌疑的钥匙到底藏在加拉太书的哪里呢？
钥匙就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这可能是整本新约圣经中最著名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文之一了。
他是怎么说的？
保罗在那里面写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等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奇怪的介词呼应上了。
没错，所有的线索在这里完美交汇了。我们刚才拆解过，保罗在第一章强调上帝将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呼应了以赛亚书49章3节。
对，就是那个隐秘的介词。
而在这句经文的后半段，保罗继续写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Holman 博士敏锐地指出，这半句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3章那个为子民舍己的受苦仆人的核心特征。
我的天，所以保罗是把以赛亚书第49章的荣耀使命和第53章的受苦舍己完全揉碎了，然后完美地融合在了自己短短的一句话里。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保罗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这就是哈门博士所说的间接应验。
间接应验，怎么理解？
保罗之所以有底气认为自己可以去执行以赛亚书49章里那个将光带给外邦人的宏大终极使命，绝对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本身有多么伟大，
更不是想篡夺弥赛亚的位置。
对，原因仅仅在于第53章里那位真正完美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正真实地活在他的里面。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俄罗斯套娃逻辑。
俄罗斯套娃，这个很有意思，展开说说。
你想啊，外面的大套娃是保罗，对吧？他乘船穿越地中海，到处奔波，向外邦人传递光。但他之所以有资格、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里面装着一个核心的、至关重要的小套娃。
那个小套娃就是完成了终极救赎的完美仆人耶稣。
没错，这个比喻是不是很形象？
极其形象，因为完美的单数仆人进入了保罗的生命，所以保罗才能够去执行这个原本属于弥赛亚的使命。不仅如此，正如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从单数到复数的语法转换，保罗通过他的传教，最终在小亚细亚和欧洲各地催生出了更多复数的仆人们。
也就是建立在各地的教会。
对，所以他根本没有在抢耶稣的功劳，相反，他是在向读者展示上帝那个精密运转的救赎引擎究竟是如何通过一个完美的核心驱动一个凡人去改变世界的。
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逻辑推演。通过这种间接应验的方式，保罗不仅没有否认耶稣是终极的仆人，反而把耶稣的工作推到了绝对核心的位置。
是的。
同时，他也为自己作为外邦人使徒这个在当时饱受争议的职业生涯，找到了一个极其坚固的、扎根于古老经典的身份认同。
他向所有质疑他权威的人证明，我所做的一切早就在几百年前那首原曲的乐谱里写好了，而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把这首曲子在现实中演奏出来。
哇，太震撼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听这次深度剖析的你来说，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发生在一世纪的关于一个聪明绝顶的古代使徒如何通过文本采样来为自己辩护的历史故事吗？
绝对不仅于此。哈孟博士在讲座的最后指出，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中对着外邦人再次重生了以赛亚书49章的使命。当保罗明白基督在他里面意味着他承接了这份跨越时代的使命时，这个逻辑的涟漪并没有在保罗身上停止。
没有停止，他还在继续扩散。
没错，如果你是现代教会的一员，如果你在信仰上认同自己是那个宏大叙事中复数的仆人们之一，那么那位完美的仆人同样也居住在你里面。
也就是说，保罗的那个俄罗斯套娃逻辑今天依然在运转。
完全正确。
既然那束原本用来照亮万邦的光，那个完美的内核现在也存在于你的里面，那么那份成为外邦之光的古老呼召，那份将希望带给这个破碎世界的使命，也就顺理成章的延续到了你的身上。
是的，这不再仅仅是保罗用来解围的专属密码，也就是关于你存在价值的身份密码。
没错，当你真正理解了这种文本底层的间接应验，你对自身存在的认知会被彻底重塑，你不再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随波逐流感到无足轻重的个体了，你成为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极其宏大历史计划的物理延伸。
这种认知维度的跃升真的非常让人惊叹。
确实如此。那么在结束我们今天的探讨前，我想留给各位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保罗通过像顶级制作人一样重混并叠码了几百年前的以赛亚书，为自己充满挑战的人生找到了坚不可破的终极身份认同。
他找到了自己的锚点。
对，
但在今天这个信息严重过载，每天都有无数种声音在告诉你应该成为谁，常常让人感到迷茫的现代社会里，你是如何从那些塑造了你的经典文本，无论它是文学名著、历史典籍，还是某种深邃的文化记忆中，去寻找、拼凑并确认你自己的终极使命的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是的，下次当你再读到一本深深触动你的古书时，或者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当你凝视一封古老信件的字里艰险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它是不是正在试图启示你内心深处某种尚未被完全唤醒的呼召？
那些古老的文字也许正在等待着你去破解。
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剖析，与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本解密之旅。期待我们下次再见，继续在知识的暗流中寻找那些重塑认知的发光宝藏。